象则无，非无则象，象有则在。这是解释前面，究竟你的心是无是有。无相则无这一句啊，就是说明你的心如果是没有，是无形无相的，那个无相两个字指阿难的心是无形相。如果说是你的心是无形无相的吗，无，那就是根本不可得。无相则无的那个无，就是指前面讲的龟毛兔角，那你的心跟龟毛兔角相通，根本就没有。既然没有，还谈什么着不着呀？所以叫做无相则无。非无则相，非无就是有啊。这下面两句就是解释有，有你的心是有的，有你的心的存在。非无是有，那么既然有你的心，既然是有啊，那你的心一定就有形象，你的心一定就有形象，所以叫做非无则相啊，不是没有，不是没有就是有，有就是有形象啊。所以说，如果你的心不是没有，非无啊，那么就是有相。怎么样子有相啊？既然是个有形象的东西，必定就有一个处所。你的心既然是有相，那必定有一个处所。好像鸟在空中飞，虽然空中无形象，可是鸟飞的地方就有鸟飞的形象存在。好像鱼在水里游，鱼是有形象，它水里呀、啊、游来游去，那么这个鱼的形象是存在水中，那么鱼的形象是游的。水虽然是它游来游去看不到形象，可是它的鱼的当体呀、啊、游到哪里就游到哪里，游到哪里游泳，游到哪里那就游到哪里，游游舞的游啊，游到那个地方就游一个地方，你的鱼的身体就在那个地方啊。那么陆地众生吗，例如我们人有了一个人身的存在，在这个空间就有他所占有的地方。例如我坐在这里讲经啊，我体格虽然不大，但是总有一个地方我坐在这里啊，那么总是有你的这个所安住的那个地方地点是有的，不能没有。不管你的心大小，反正有心就有，一定有个处所，有一个处所就有着，它就有你所着住之处。所以有形象必定有在处，所以相有则在。既然你的心有形象，心有没有形象啊？我们凡夫都认为心是有形象的，你不相信你自己回照看看，你心想什么，那个形象不就显出来了吗？啊，在家人想子想孙，他想他的子孙，他的心里就有他的子孙的形象。出家人想他的住的庙，哎，他坐在这里，一想到妙觉寺，妙觉寺就在他心里显现，有多大？不管他妙觉寺多大，他心里都装进去了。这个时候他想到整个妙觉寺就现出来。我到另外一个地方，我突然想到我原来住的这个普门讲堂，哎，马上现出来了，这个样子完全跟我们现在见到的情况完全一样。心，凡夫的缘虑心，这个妄想心有形象，所以叫做缘影呐、啊，缘影啊，缘虑的地方有那么一个影子存在。所以相有则在，你的心既然有形象，心相既然是有，这有一定所着的地方，在就是它着眼点着的地方，有相必定就有在，有所着的地方啊。佛最后问你一句说：“云何无着啊？”我呢， 你怎么能无着啊？你的心不是没有，既然有，有形象就有一个存在，你纵然不着一切法，可是你在那个地方不着的地方就是着了，你怎么能说不着呀？那么总结一句，总结说，是故应知一切无着明觉之心无有实处啊！你认为对于一切法你都不去执着啊，不去执着，认为那个不着的地方就是你的心，没有道理，无有实处，没有这个道理。因为有心的地方就有你的着的地方，你不能承认你没有心，你承认你有心，那你心在哪里都有着的地方，有一定存在的地方，那么在那个地方就着到那个地方，在什么地方着到什么地方。因此之故，你说一切无着明觉之心，没有这个道理啊，是不合乎这个心有所在的道理的。那么这个第七番阿难又落空了啊，所以他七番找这个住的地，这个新的地点呢，总是找不到，还没有去分辨真心妄心，只看他现在能缘能知能觉的这个心啊在哪里，那个地点就找不到，就没有办法确定下来。七番说完之后啊，太虚大师在他的这个社论里面的解释，他说这七番呢 第一，寂心在身内，这为普通一般人的常寂，众生都是这样想，心在身体里面啊。第二，寂心在身外。第三，寂心前根内啊，比如说前在眼根里面。第四，寂心依扣藏，依这个所谓有扣则明呢啊，无扣则暗了啊，就是藏在这个眼根的地方、耳根的地方，依扣藏。这四种啊，后边二三四三种，就是因为经过佛的破执，他转寂这二三四个地方。那么这个二三四个地方本来阿难也不敢认为是这样子，但是被佛这么第一番的固定的地方被破除了啊，没有路跑了，谁往这三方面去想出这个道理来，所以这完全属于凡夫的妄计，属于凡夫的执计，因为他完全跟凡夫的情况相同啊。在社论里面讲到这里啊，他赞叹欧一大师说了，灵峰为阿难此时又未获须陀原国，此言良是。他这个社论里面讲到这里啊，讲到这个四番的执着啊，所有的执计跟凡夫完全相同。灵峰就是欧一大师，他住在这个白天目灵峰啊，所以他说灵峰大师，他说这个时候的阿难尊者完全还没有证到出国须陀洋，他是个凡夫啊，这个时候完全没有证果啊。太虚大师最后一句肯定的说，此言良是啊，他说欧一大师这个话说得很对，其他的注解认为阿难这个时候正出国，不对的啊，因为出国啊他欲肉胜牛啊，他已经没有分别我知啊，出国胜者没有分别我知，那么前面四番的执迹完全在分别我知之中，你怎么能说他是正出国呀？有人提出来反驳说，哎，那个《护法藏因缘传》里面明明说阿难出家的时候啊，听佛说法就得法眼镜了嘛，既然得法眼镜不是正出国吗？这个人对于这个得法眼镜呢、误认为一定是正出国，这不正确。因为见佛闻法得法眼镜啊，法眼镜不一定是出国，固然有人是得出国的。那阿难来说，阿难当时出家之后听到佛说法得法眼镜啊，他只得到四不坏性，对佛法 得到四不坏性，啊，完全不是正果，啊，你看到这个后文呢，啊，这个后边不久就会讲到的，啊，阿难自己就说了嘛，将为如来会我三昧，不知身心本不相待。他以为佛就是我的大哥，啊，我的哥哥成佛了，他得的三脉很多很多，他只要给我一个三脉就好了，我何必修啊？我不用修，佛给我一个三脉就好了。将为如来会我三脉，将为心里依偎，依偎佛会给我三脉。哎，他成佛了，他的三脉给我一点就行了嘛？啊，他不知道，不知身心本不相待。下面这一句话完全是反复，不知身心不能相代替的，出国会有这种情况吗？绝对不会有的。所以这个时候在七番破妄一直到第三卷的经文啊，到七大周遍之后，阿难才真正证到出国。所以说这个妙赞总持不动吞的这个句诵，那个时候他是真正证到出国啊，已经破了见惑，所以这个时候他完全是个凡夫，绝对不能看他是证出国。如果说他这个时候证出国还是这个样子，那真是出国没有价值了。而且出国最要修行，不修行没有办法证道。所以他后边既然自己承认说他不知身心本不相待，他自己根本就没有去修行，他等着佛给他三脉，可见这个时候他是完全是个凡夫啊，要偶一大师的见解才是正确的啊。那么因此这个前四番完全是凡夫的直记，后三番呢是已经没有路走了，想到佛的说法，把佛法的圣言量把它拉进来啊，看作他的见解，结果他自己都通通弄错了，都不正确。所以后班三番，后边三番虽然是引证圣言量，可是他对于圣言量啊没有了解啊。太虚大师在社论里面说，圣教本皆入离物门呢、啊、若知名言所生成因为自心相非达心性啊，是故仅无是处。后边三番越是佛的圣言量，这圣教的用意啊，佛说法的意思本来是使人由此入离而开悟的，是入离的悟门呢、啊、可是如果你看到圣教量，听到佛的说法，执着这个名言，执着那个名相有这名言所生的影子，认为是佛法所以后边十番显见里面佛就呵斥阿难说，你用圆心听法呀，你用圆力心在听法那么此法一圆呢、啊、非得法性，那么所听的法也变成原力的影子啊，不使得到真正的法性。所以由此你执着这个名言事相执着那个成因认为是自心之心相，那就没有得到通达法性的功用了并不通达佛的法性。所以前面三番五六七这三番虽然是引证圣教量，可是他不善了解这个圣教量的意义，结果啊都变成原力心所缘的成因，都不实在，所以得不到真实的受用，而发生很大的偏差，一番都遭到佛的破之。所以这七番完全不对了那么这七番的文字啊非常非常的巧妙，你看看阿难尊者最初才开头的时候，佛问他你是什么原因会发心来跟我出家呀？阿难就说，我看到佛的三十二相那么殊胜那么好，那么因此我认为这个三十二相不是世间所能成就的，那这很特殊，所以我想要得这种三十二相，所以我才来跟佛出家。发心的时候见相发心，遭到破执的时候最后相由得在，还是跟那个前面的相字前后完全相应执这个幕后的一个相由得在一句话来总结他的三十二相的看法， 认为他这样这样子发心，认为是对，完全是错的。他是以爱心升起的发心，他看到佛的三十二相，他喜欢，他爱，爱佛的三十二相而发心，所以这个心根本就是失惑，爱就是失惑。所以古人说，有注解这样写，他说：“阿难既然爱佛的三十二相，难怪摩登伽要爱阿难了。”那么阿难爱佛，摩登伽爱阿难，彼此爱来爱去，都是轮回生死，这是根本问题。我们在研究这七番的文字啊，你看阿难的讲话，他问话啊，那个文字的巧妙啊，在其他地方看不到，任何经都看不到。你看这七番破处的文字，第一番啊，那阿难的这个肯定之心啊，认为我说的一定对，心就在身体里面啊，他执心在内的时候，他就引证一切众生，就是十论一生心都在身内，眼睛在莲上，佛的眼睛在莲上，佛你的清莲花眼在莲上，那我的阿难的这个这个浮尘根浮根尘这个眼睛也是在跟佛一样在莲上，那个时候说的话呀，意气洋洋，一定是这个样子，他认为他完全没有错误，旁若无人呐、就好像浮生三日啊，有赤牛之气，老虎子啊，老虎生下来三天，他就有能力想要吃牛啊，把整个牛要吃下去，有这么一种气象，所以他第一番的大话非常非常的肯定，一定就是这个样子。经过第一番给佛的一破执，如果你心在内，要先见五脏六腑啊。那么金砖慢摇哈、头发生长，那你怎么不知道啊？姐夫一破之，他第二番他没有路跑，跑到外面去啊，他就拿灯光来比方说，哦，那我的心在外面了，好像灯点在外面了，照到外面，所以里面照不到了啊。那么佛马上就问他说，那么一个人吃饭别人能饱吗？不可能啊。所以当时阿难第二番的话就比较松动一点了，没有那么肯定了，所以他的问法后边就说：“同佛了义，得无忘也。”你翻翻前面看，“同佛了义，得无忘也。”第二番的话，佛的了义就是佛所明白的实在的道理。那我这样说，不会希望吧？可能没有差多少吧，已经是松动很多了啊、但是他还是觉得会有这回事啊。那么到了第三番他认为是潜在根离琉璃丸喝良言那么他所说的话又比较松一点了他自己就是认为说，我这样子说道理大概不会相差很远吧所以他又松了一点。经过佛的破执，到了第四番更松了，他最后的一句话说：“是意融合，是意融合。”我这个道理，我说的意义，阿弥陀通摩，是意融合，自己不敢坚定下来，所以可见他一番一番的话，都有那个文字上啊非常巧妙，乃至到了五六七番，他每一番文字都不一样，文字的结构都不一样，所以到了最后啊都用佛字来接文了，所以可见根据阿难的这个前后的说话，他总觉得自己呀、好像没有把握，这样说也不对，这样说也不对，所以到了最后我这样名为心佛阿弥陀对心丢不丢不敢决定了所以一遭到破执，他的文字的非常的妙所以楞严经合彻，有一部经楞严经合彻就是明朝末的通润大师的注解呀、楞严经合彻。合彻里面讲到这里呀、他有几句话说壮心初期春江怒涛啊， 睿智一消，秋霜派叶，形容他这个七番破处的文字的巧妙啊。他这个才刚刚起来的这个文字啊，好像春江怒涛啊，澎湃非常的汹涌啊，春江怒涛，锐气一消啊。等到他的郁气消了，他壮心出奇的时候，哦，第一番很壮，所以好像春江怒涛。欧南第一番的话，好像壮心出奇的春江怒涛，慢慢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到了第七番呢、啊，锐志一消，那个锐气，那个锐气的志气呀、啊，已经消失了，就像秋霜败叶，秋霜败叶，好像秋天的霜，秋天偶然如果有下霜的话，太阳一晒就没了，好像秋霜啊。秋霜又像这个落败的叶子啊，一下子那个叶子就掉下来了啊，都不能够存在了。所以可见到了后来呀、啊，它的力量整个消失。那个文字像这类文字，全部《大藏经》的经藏里面找不到第二部，找不到第二部啊。我从前听宾中法师这样说啊。那个时候还没越藏，我以为难道真的没有吗？30年后全部当今我看过了，是没有，真的没有。我证明认为全部藏经里面要像楞严经这种文字，你找不到第二部，找不到第二部。所以这个文字 好的不能再好啊！从这部经传来之后，不但是佛教界喜欢研究，就是一般儒家夫子们对于楞严经也曾下过大功夫去学习的。你看看这个万字虚藏里面的这个楞严经的注解啊，里面有几部注解啊，都是儒家的人为了学习楞严经而把这个学习的方式转到佛法里面来的，而他也在注楞严经啊，所以可见这个楞严经的文字的殊胜。而前面欧难七番的话是完全没有说到新的地方吗？不见得。现在佛的用意啊，是要破除他的妄知，破除他的妄知，为了要破除他的妄知，不能不用这种功夫。而欧难所见到的未必都不是啊、所以呀、啊、古人有解释啊、这个明朝是元朝末到明朝啊，有一位中峰明本禅师，中峰明本禅师，他是参禅的禅宗祖师啊，但是他对于楞严经下过功夫的，他有一部楞严经惑问，中峰明本禅师的楞严经惑问，或者有问题的地方提出来问，叫做惑问。他这个楞严经惑问呢，到了这个七番破妄之后，他要说明这个欧难所见的未必全非啊、但是不正确就是了，因此他提出啊、来做比方的说明。他说有个人呢、啊、住在水边啊、在水边嘛，例如说在海里讨生活的人吧啊。人家问他说你看到月亮出来吗？月亮出来从哪一边下去吗？他说月亮从水的东边出来，从水的西边下去，这是在水里生活的人。他说他看到月亮啊，从水的西边东边出来，水的东边出来，往水的西边下去，这是第一个人。他又问第二位住在山上的人，他说你看到月亮从哪里出来哪里下去吗？住山的人就说我看到月亮啊，从东边山上出来，从西边山上下去，这是住山的人的说法。第三个人，他问第三个人说住在城里，住平地的城里，在这个城里住的人呢，他就问他说你看到月亮从哪里出来哪里下去吗？ 住城里的人就这样说，他说我看到月亮啊，从城的东边出来，城墙的东边出来，从城墙的西边下去啊，月亮从城的东边出来，从城的西边下去。这是第三个人。而他再问这个第四个人啊，经常在乘船的，在长江啊两边来往的啊，那么他就问说，哎，你看到月亮从哪里出来哪里下去吗？因为他船经常东走西走啊，他说我看到船呢、啊、从我的船出来的那边东边的水边呢、啊、这河流的东边上来啊、那么后来啊，我就看到他从我的船走的西边，我船走的西边，船的西边下去了。这是他在船上河流的走来走去的船上看到的第四个人。第五个人住在楼上住在楼上的人，他就问他，你看到月亮从哪里出来哪里下去吗？他说我看到月亮啊，从我的楼的东边出来，我的楼房的东边出来，那么从我的楼房的西边下去。住楼的人这样说那么第六个，他问这个住在村子里面的人你住在这个村子里面，你看到月亮出来月亮下去吗？他说我看到月亮从我的村子东边出来，从我的村子西边下去再问一个住在工厂里面工作的人说，你看到月亮出来下去吗？那我看到他从我的工厂东边出来，从我的工厂西边下去。七个人说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都不一样，但是他七个人都见到月亮，他们七个人真的都见到月亮，但是他说出来的地方下去的地方说的都不一样，七个人说的都不一样那么如果叫他七个人在一起，他们必定要起争执他说你不是不是我才对，不是不是你才对，都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是他们都看到月亮，个个看的都是月亮，没有错，只是他说从哪里出来从哪里下去啊，这只是他个人看到的情况，立场不同，立场不同，所见不同而已。实际上他们所见的都是月亮。这个话听得懂吗？月亮就是指星，指星。他们见的未必不是星，这七番通通都是星，都在心里面，没有错。心也在内，也在外，也在中间，也无所不在为什么呢？以真心来说，心包太虚，量周洒也。哪一个地方没有心呢？无处不有心只是现在欧娜他还没有真正了解不知道心的真正在处，所以才会发生这种情况。因此这七番破除啊从前古代的人的解释叫做七处真心，真是真问，真问心的在处后人尤其到了明朝这个交光大师的正脉书出来之后就不说叫做七处真心，他说真是真问呢、啊，佛问心只两处而已，经文前后只有两处问心而这七番呢是破他的心的在哪里，心在哪里，所以太虚大师的这个科判叫做破处即已无在闲你翻翻看前面那个科判破处即已无在闲在第八页，破处即已无在闲，处心所在处，即阿难的执迹，阿难的执着佛要说明这个心无在无不在没有一定的在处，在所在的地方破处即已无在闲这个心在处在哪里，阿难的七处之际通通不是，所以用无在无所在，心的所在不可得来显示，显什么？显如来藏。不要忘掉他这一颗 大科的总科叫做显如来藏，啊，所以用这种方式叫做遮显，先遮止他的这个错误的见解，然后啊显示这个如来藏，啊，那么破处即以无在显的文字啊，讲到这里就讲完了。接下去的经文，啊，就是从第十七页以下，贵字下第二叫做破导之。以无提前倒颠倒颠倒阿难执着这个原力的妄想心，执着这个原力心为心，这是颠倒的，这是不正确的。所以后边佛呵斥他说慈非逆心，说这个不是你的心，这是什么呢？是原力心的原因呢，只是原因而已，可是你一向颠倒执着，以这个妄想心为心，是很大很大的错误的。妄心没有实体，阿难一向执着有个实体存在，所以用无体，没有实体，妄心并没有实体，以没有实体来显示这个如来藏性，显示这个真如自性，所以叫做破导之，以无体现，这个破导致于无提前的经文呢，一直到第二十页，二十一页，还有三行，这些文字现在要过年了，只好留到明年讲了，这些文字啊，后边的道理不会像这个七番破处的后几番那么难懂，这个开头阿难的。自己慨叹的话经过佛的破执，他再说他认为有心的话，这些话与我们一般凡心啊所有的执着很相似，很相似啊，那么我们必定需要把这些道理研究通达之后，才知道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这个真妄都要真正得到了解，才能彻底明白。楞严经这一部经对于这个显理方面，前三卷的经文完全显示如来藏性之理，这个道理它是靠多方面的方式啊来加以说明。所以接下去这破导之于无体显说完之后，然后就要用十番显见啊，借这个见性呢来显示真如自性啊，那么那个文字很多，有十番，一直到第二卷啊，第二卷到最后说五蕴当体就是藏性啊，那么然后借到第三卷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一一无非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到了十八件说完之后，阿难还是不甚了解，还在请问啊，然后佛说七大周边地水火风空见就是根是，这个七大周边说完了，阿难才开悟啊，开悟之后啊真正得到自己的真心，真正了解了，所以科判叫做获本妙心，获本妙心啊，那么这个道理后文呢越来越熟深因柔入胜的地方很多很多，我们要好好的下番功夫研究啊，这今年农历的这个时间呢就讲到今天为止了啊，下个礼拜就是过年了啊，因为年初一啊，农历年初一啊就是星期六啊，所以讲到今天为止暂时停三个礼拜，停三个礼拜，到了农历年过了之后，元宵后十五啊，正月十五，元宵后的第一个星期星期天第一个星期六星期天再开始讲，那么中间停的时间论星期六星期天来说三个礼拜，停三个礼拜，然后就继续讲下文啊。我最近啊所编的这个楞严经科会是根据从前用客家话讲的这个科判了， 把它变成科会，已经印出来了，在客厅那边的金柜子里面有很多啊。各位如果有需要做参考的话啊，个人都可以请一本呢、啊，请回去不妨啊多多先看啊。那么因为我们讲的时候都是用一卷的经文，前后文呢、啊、要连贯，就需要一个全部的经文啊。那么如果有需要的人自己请回去。今天讲到这里为止，最后祝福大家过年平安快乐，得打字。